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奇律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人好好的手术室出来就、哦、那当然这句话、哦、一般就是接人好好的手术室出来就往生了，就去世了、哦、这个就是在讲医疗现场的一种情形了、哦、那我们是法律护身符，当然讲的就是医疗纠纷、哦、其实这句话很有问题了、哦、人好好的从手术室出来就去世了，你要想人好好的为什么会进手术室，人好好的就不会进手术室了，通常是有他的身体的固有的问题，这是比较常见的情形。那但是一般的病人家属承受这种亲人去世的悲痛，当下是不能接受这种本来还是一个生命、啊、但是从手术室出来却是听到医师讲手术失败，或者说家人去世的结果，所以才会有这句话说人好好的手术室出来就去世了。那在家属没有办法接受的情况下，常常就会有医疗纠纷，这也是现在医师最担心的一种事情。因为一个医疗纠纷对于家属来讲，或者是病人本人、啊、什么时候会家属来提告，就是病人本人已经去世了，那就是有家属来提告、啊、什么时候会有病人本人来提告，就是病人本人还在，那就是有病人本人来提告。比方说如果说病人只是因为手术失败而有后遗症，或者因此而被截肢，那这个是由病人本人来告。但是有一些情形是病人本人已经去世了，因为手术失败或者是说因为并发症等原因去世了，那就会由病人的家属来去提告。当然对一个家庭来讲，或者说对病人本人来讲，身体的健康是他一辈子的事情。那对于家属来讲，失去一个亲人这种伤痛，我想有家人的人应该都能够理解。所以病方病人跟家属这边要提起医疗诉讼，好，来去追究医师的责任，他们的立场我们也可以理解。但是以医师的立场来讲，医师这么辛苦，大家都知道医科的分数是我们台湾在大学联考大学测都还是分数最高一个科系，那么辛苦考上医学系，然后受训，那还要实习，最后呢经过一连串的训练，终于成为医师了。那在职业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医护环境也不是说非常好，那又面临到很大的风险。因为大家要想，其实你做的工作通常大概不像医师责任这么重大。当然每个行业都有他辛苦的地方跟他的风险，但是原则上像各行各业大概直接这样子为一个生命来去做处置的，大概就是医疗院所的医护人员为代表，因为他面临到的是一个生命。那很多时候像这种急救啦急诊都是非常紧急的，医师必须要在几秒内赶快判断应该怎么做下一个步骤。那我们大部分的人的工作，当然像法官长他人生杀大权，这个 权位跟责任也是很重。那我们律师承受的是一个当事人他的生命财产在官司当中可能会因为胜败数而有很大的这个差异，所以也是承受很大的压力。那医师呢，是他的情形又急迫又紧急啊，又涉及到人的生命身体健康，一个错误的决定很有可能就会让一个人因为这样子而去世，所以他的环境是非常高压。那他面临到的风险也很高，如果说因为一个决策失败，因为人都会犯错，我想没有人敢说自己完全不会犯错，法官、律师、检察官或者是各行各业老师、机师、船长都有可能会犯错，那医师当然也不例外。那医师面临到这么 急迫的情况下，让有些人会说医师你面临到生命，是一个生命怎么可以犯错。那理想中我们当然都知道了，你要这样讲的话，法官他面临到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家产应该在法律制度下怎么样判决，有罪无罪也影响他的名誉，甚至是影响到他会不会被判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当然理论上我们也可以讲很轻松说，那法官当然不能犯错啊，你坐在台上这样一个判决就影响人的一辈子，怎么可以犯错。问题是我们都是人，我们不可能都不犯错。那当然问题是法律在医师犯错的时候当然会给予一定的追究责任，那问题是在于说那医师到底有没有犯错这件事情谁来认定，谁来认定。在一般的医疗纠纷里面，像法官跟检察官 或者我们律师啦，我们也不是医疗专业，所以遇到医师到底有没有疏失，有没有过失，在目前的诉讼体制之下都是由鉴定，一般来讲就是像行政院卫福部它下面有一个医审会，医事审议委员会来进行鉴定。那有的法官检察官他会委托北荣、台北荣总，或者说长庚或台大医院这种教学级医院来进行鉴定，那鉴定看看原本的医师有没有疏失。那当然有人会说啊，那就医医相互啊，如果说医师的疏失那交由医师来鉴定啊，不就会互相袒护对方。可是你要想，如果不找医师来鉴定，那还有谁可以鉴定呢？所以这是难题啦。那 不得不找由医师组成的鉴定委员会来去做进行鉴定。那医疗有一个特色是，它其实并不保证结果，它保证的并不是说结果一定会是好的。任何人的任何病他都治得好，我想没有任何一家医疗院所敢这样保证。那所以医师他本身在民法上并不是我们讲的结果债务，结果债务就是说他有好的结果了。就好像我们今天去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去水果行买，我们不买水果，我们不会去管水果是怎么运来的，也不会去管水果是怎么种的，我们只管的是水果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好的，是一个好的结果。比方说我今天买香蕉买苹果，这个水果不能有瑕疵。那但是医师啊不太一样，医师啊他并不保证手术一定会成功，更不保证一定要把人救活。医护人员在现有的技术底下，如果他已经尽力去治疗病人，那不能因为结果不如预期就科予医护人员刑责或民事责任。我想这个应该大家可以理解。那但是我们刚刚不是也讲了医师不可能不犯错吗？那医师如果真的有犯错呢？我们刚刚讲是他尽力救，如果他真的有犯错呢？目前法院地检署在判断医疗人员的疏失，他是以有没有遵守医疗常规作为一个初步的判断标准。医疗常规是指临床医疗上因为医疗习惯或经验所形成的一种常规。目前呢，法院他就是以这个医疗常规作为一个标准。如果你符合医疗常规，那原则上不会认为医护人员有疏失。但是违反医疗常规，那也要看看说这个违反医疗常规的原因是什么，并不是说违反医疗常规医师就一定有责任。那大家一定觉得很困惑啊，有遵照医疗常规就不会有疏失啊，没遵照医疗常规也不一定有疏失，那到底要怎么判医师的责任？原因是因为医师的领域，这个领域是非常特殊的领域，它非常的高度专业，而且医疗常规它指的是一个普遍大部分在这个领域的医护人员他们会进行的方式。比方说遇到 A 症状，我们大部分就用这个 A 手术。可是人体是非常复杂，全世界每个人的身体跟当下的情形都不一样。那医师他在不同的个案他有不同的判断。如果说一定要用医疗常规来去判，而不去管病人特殊的体质还有当下的情境，一概反正就是 SOP， 什么都 SOP， 你只要100个人来我有一种方式，不是100个人100种方式，是100个人就是全部都同一种方式，不管他本身固有的疾病可能衍生的风险等等，这样来做反而是有问题的，反而是有问题的。所以医师遵守医疗常规原则上不会有事，那医师违反了医疗常规也要看到违反医疗常规的原因。如果说今天医师是符合临床裁量的，他经过裁量经过判断认为这个病人就是要这样做，比方说有一些罕见疾病根本没有医疗常规，是第一次发现这样子的疾病，那你说医师你要有医疗常规，医师说以前的教科书完全找不到这种罕见疾病啊，甚至这种疾病罕见到没有建立常规，可能全世界只有曾经在某某期刊看过有人针对这种特殊的疾病来去进行手术，那你说这算是医疗常规吗？这算是潜力吗？只有一两个案例算是潜力吗？这根本还没有建立医界普遍的一种标准，所以连医疗常规都没有，那你说医生怎么办？医生说我没有医疗常规我不要开刀我不要救，不可能的。那所以这个时候要赋予医师专业的临床裁量权，给他一定的裁量权限，他必须去判断说在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个案在现有的资源，因为你想医师也不是能够巧妇为无米之炊的，因为你想像不同的院所，台大荣总长庚这种教学国内教学级的医院龙头，跟某某那种偏乡 的诊所或者是说小医院是能够比的吗？它现有的仪器这种操作能够操作的工具能够使用的药品它有它的局限性，那你不能要求说每一个单位的医疗院所都应该比照台大荣总长庚来去办理，你就说生命无价一视同仁，可是问题是他现阶段他所拥有的这些工具药品就是只有这样子，而且地方上的医疗水准我想大家应该不会跟我抬杠说地方上的医疗水准跟教学级医院是一样的，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最高法院的判决曾经不止一次讲过，科与医师他的义务你必须要去看他所处的位置跟他现有的资源来去判断他是不是已经尽力救治，如果说他已经尽力救治而且他所做的不仅符合医疗常规或者说他不符合医疗常规但符合专业的临床裁量权，他已经尽力去裁量了，那这个时候法官不能说医生人没救我呢要怎么你这么厉害法官那么厉害不然你自己去救啊，那让医师以后就没有人敢去救人了。所以医师在救治过程当中我们在意的是他有没有尽力去救治，这是我们科与医师这个职业所应该做的，但是我们不会说只要人有手术后有出现问题或手术后有伤病或者说有去世的情形我们就要把医师抓来，像以前汉摩拉比法典一样这么恐怖，这个医师没救好人要断医师的手指，这个是很恐怖的。我之前在那网络上看到那个汉摩拉比法典，就是以前我们学历史课讲到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是你如果伤害别人的眼那依照法典应该把那个加害人眼再挖出来，伤害别人牙齿也要把那加害人牙齿给打掉，那医师如果没有救好病人就要断医师的手指，这个真的非常恐怖。那但是我们现在文明法治社会不会这样，我们在乎的是医师有没有尽力去救治，那尽力救治的标准就如同刚刚讲的必须要依照医疗常规还有他有没有符合临床裁量权去判断。那还有一道关卡是就算医师所作所为真的有疏失，可是如果这个疏失没有跟病人的死伤有直接关系，比方说医师确实在这件事情上面有疏失，可是病人的死亡是因为别的原因，那这个时候也不会科与医师责任。那大家听到这可能会觉得说我们怎么都在帮医师讲话，医师会不会过太爽了，会不会好像只有享有尊崇的地位但是都不用负责，不是，我跟大家讲其实医师的这种风险真的是很高啊。你只要想象如果你是急诊室的医师每天这样经手这么多急诊病患，而且每一个决策你都面临到随时有可能会被告的压力，那个心理压力负担是非常大的。那我不是要帮医师讲话，而是说我是要告诉大家说在法律的判断上其实我们科与医师的责任并不是结果论，很多事情是只能尽人事听天命。那病人或病人的家属对于自己生命的苦痛他是自己承受，医师就算手术失败讲白医师也没办法去承受，可是如果医师在这过程当中真的有疏失有违反临床裁量权，他还是要为他的疏失来去负担法律上的责任。但是我们在科与一个医师的责任的时候不能以结果论来去做判断。那这一集法律护身符跟大家讲的是医师的这种医疗责任的判断标准。那我顺便也要替自己的书打打广告，我的书讲这么多证据勒在最近有二版上市了，这本书是讲搜证，那一般搜证我们会联想到征信社，但是这本书是告诉大家一些生活常识，跟你面临到这些跟邻居之间的漏水纠纷，网页保存，甚至我们刚刚讲的医疗纠纷的判断标准跟如何搜证，我们都会在这本书里面呈现。这本书现在出到二版了，那讲这么多证据勒，这本书非常实用的工具书，我自己也会常常再拿来翻阅。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欢迎在留言区点击我们的购书连结，买一本书放在家里，平常没事翻一翻，里面是非常白话浅白的案例，应该可以给大家一点收获。好，那这一集法律护身符我就讲到这里，法律护身符我是张佩琪律师，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